我感谢主给我致谢和致歉的机会。
嗯
嗯，这个
蒙哥致歉，
致谢，那就我就想，曾经人家对我有恩的，我要再重复的去说一遍。致歉的话呢，就是蒙哥，你还记得你说过，一文钱还没有还清的话，那主也是不高兴的。
很重要，
很重要。所以说呢，虽然对，就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那个都不重要了。嗯，我给他们讲，我说没有不可消融的恩怨，都是会过去的。我们现在就要抓住这一生最应该抓住的事，最应该做到的事。啊，当然我，哎，反正我是跟着咱们查经一起这样学来的，以后呢，我再消化消化，然后呢再输出。嗯，谢谢，真的很感谢。
你以后就会发现，这个凡是圣经的教导，你要是愿意照着去行的话，那个主的同在是非常容易得到的，
而且是非常明显的。
对，
我稍微有一点迟疑，然后呢，我心里就有一种牵引，然后呢，主还让我想起了我从前好多年都尘封的事，都想起来了。
感谢主，感谢主，
嗯，
那个就叫做圣灵的工作。你这些东西一个一个做出去之后，你的心里面就越来越清楚，你就越来越知道什么事情不用别人教你了。嗯。
嗯，这样做，不管是他对方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看法都没关系。
对，对。对，我做我这一部分，
哎，
对，
啊，
他们实际上他们就吓住了，就好像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埃及人害怕就在那看，他说连狗都不敢向他们摇舌，这么的以色列人昂然出了埃及，胆子就起来了，你知道吧？你如果敢认罪，你就敢传福音，
嗯，
真的是这样，
必须得敢认罪。
是的，感恩罪。嗯，刚才小燕用了这个词啊，要我们归正。大家晓不晓得归正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啊？这归正是唐崇荣很喜欢用的一个词，它叫归正神学院。归正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归正教导人学义，肚子归正什么意思？怎么个归正法？
他讲的归正好像是 reform。
那他讲的归正是 reform， 对他们那个叫做归正，就他们那个是正，对。圣经的归正，因为神是用，就是说从创世纪第一章你就看见神是用他的话来做工的。所谓话呢，他就是寻求与人沟通的叫做话。可是人要话呢，人要用话来沟通，就是不能像巴别塔一样。巴别塔这个变乱人的口音言语，其实它不是让人跟人彼此之间不能够交流，它开始往后。各国各方各民呢，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发展下去之后呢，人的心意、神的话，在各民族中间就没有流通了，啊，只有一族的人就是亚伯兰，对不对？这一家的人，神还有心意向他们流通，神就会用一些特别的词、特别的字来给他们讲啊。那个词那个字的意思叫做归正，所以你要读神跟亚伯拉罕的来往，你一定要从里面找出一些所谓的关键词关键字来，是不是？世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这个后裔是什么？是多数的，是单数的，得福，这个福是什么？怎么叫做得福？就得到了还是还没有得到？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啊，它那个字原来的意思回到我们的心里，而不是从我们这个巴别塔变乱语音之后各民族发展出来几千年的这个文化传统来明白这个意思，这个叫做归正。我现在暂时需要把礼拜三和礼拜六的聚在一起啊，因为礼拜六也是在查这个服事，我们是查新约教会的，礼拜三查的服事呢是查旧约的人物的服事啊。但是你要是看这个圣经里面对于服事的用法，那有一些很重要的地方啊，比如说你看这个马拉基书，当然我们都晓得马拉基书是最后的旧约的书，对不对？马拉基书就是很明确的讲到基督要来嘛，那他怎么说呢？
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事自己的儿子。
那这个当然是讲到新约的子民，那我们被他称为什么样的人呢？ 服侍自己的儿子。但这个话你要读得懂啊，这服侍自己不是一个人服侍他自己，这个自己是讲到神，对不对？我们虽然是他的儿子，可是我们却是服侍他的儿子。所以常常有弟兄姐妹会问那个糊涂问题，那我既然是儿女，我怎么要做仆人呢？我最近还有一个姐妹，她很多年以前我们在呼召的时候，可是她愿意做仆人，她现在有点忘记了，她那天就跟我讲，现在不要做仆人，我要升格做儿女了。嗯，你没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却是服侍天父的儿子，对不对？这主耶稣讲，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个词是很重要的词。那你再看马拉基书还讲到什么？
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
啊，这样读得懂吗？善人等于是什么？侍奉神。恶人是什么？不侍奉神，对吧？它不是一共分四类，一种类叫善人，一种叫恶人，一种叫侍奉神，一种叫不侍奉神。不是不是不是，圣经这样写的时候，往往跟中国人的对联是很一样的啊，两个是指的同一字。一种人叫侍奉神，在神看为是好的；有一种是不侍奉神的，就一定是恶的。但是到底什么是侍奉？因为这是旧约的结束，在旧约的结束的时候，侍奉是什么？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吗？就是在会幕里边。做种种的事情啊，立位人也是服侍，祭司也是服侍啊。但你再看看这个马拉基书，哎，他怎么讲啊？一章十节，
任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
啊，你觉得这句话可不可以用在今天的很多的教会里边呢？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嗯，
太愉悦了，他讲的话，这是神讲话，比我们讲话那个，哎，你要说刻薄的话，他刻薄多了。你看他讲的多传神，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对吧？等下会员就说，我来关，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哎呦，你看看，所以。这个侍奉啊，旧约的以色列人的侍奉不但是借着律法一无所成，以色列他们整个的侍奉在马拉基书被贬得非常厉害。他祭司叫做什么？藐视我民的祭司。哎呦，所以你们上礼拜有没有听小卫讲他们这个啊，镇江三次教会里边的要什么传福音的，弄小组啊，这个在上掌权的那个啊，主任牧师第一个考虑是什么？哎呦，这个东西做起来的话呢，就对于我要去担任升职三次会的主席有妨碍，所以他就在这些的打算呢后面扯后腿。你看看这个叫什么？是我们的祭司啊，现在在教会里面掌权的、替自己传名的、做大事的，有多少的传道人是什么？藐视我们的祭司，对不对？以后老百姓走迷，哎呀，他找谁算账啊？都是找这些服侍主的人嘛。祭司的嘴里常存知识，人也当他由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你们却偏离正道，是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可是你看看，你看他们是服侍，他们是开了殿门的嘞，他们是每个星期在那有一定的事情要做的呢，对不对？所以这个马拉基书啊，实际上是对于旧约所有侍奉的一个算总账，算到最后他就说了，到了新约的时候，他要把这个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这个就是他所定的日子，讲到基督来的时候，对吧？那我们现在就需要很小心、很谨慎的去思想，到底在这里所说的侍奉是什么意思？这个侍奉跟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般所说的侍奉又有什么区别？那你们的教会，你们所说的侍奉啊，或者一个人很侍奉啊，他到底是说什么呢？一信主就要服侍嘛，因为高牧师也很喜欢讲服侍，对不对？一定要服侍。这个服侍是指的什么东西啊？
通常大家一说就是得就是做具体的事情，当然传福音啦，什么都算了，
都算具体的事情。那你做了哪些具体的事情呢？
那我不能说。
你可以说了。
我做韭菜盒子。
刘弟兄，刘弟兄，你们那边讲侍奉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做侍奉？
侍奉就在教会里边，我们这个都是很明显的嘛，他们就是在小组啊，当组长啊，
哦，
在教会带诗歌呀，带查经呐、啊，
就是把教会活动办起来的。
我们经历的教会在国内也是的嘛，什么主持啊、服事啊、接待呀、啊，分工很明确。
圣工就是圣工，有很多的事工要做，对吧？服事要做。所以你跟人家讲服事，基本上这个，那你告诉弟兄姐妹要服事，你怎么教导他呢？就是要参与这些服事，对吧？要委身啊，要热心服事。马晨宇，你们那边呢？你们那边讲侍奉，就是单说这个词，因为他说侍奉和不侍奉的就分开了，旧约那些侍奉都给打倒了，那新约的侍奉是什么呢？
新约侍奉就是侍奉教会啊，
侍奉教会。这个思想这到底对不对啊？现在我们一讲侍奉，显然就是跟教会连在一起啊，教会里面要做的事叫做服事，服事，服事。但这个词有没有可能完全用错呢？刘旭，你们那边讲侍奉怎么讲啊？
差不多吧，就乐队呀、啊、什么。
这个你需要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在国外的人都不知道教会有一个侍奉叫做乐队，那是怎么回事啊？
就弹琴啊，然后办喜事的时候，就是结婚，有人结婚的时候去奏乐呀、啊，然后丧礼的时候有人在那奏乐呀、啊、什么的，就是需要你去平时去教会学习训练，然后比如说每个季都有那个培训会你要去，然后你要把时间留出来去做这些事情，比如说有老人去世了，你要把时间留下来去做这些事情，就是这些。
换句话说，你们那个有婚丧喜庆那个吹鼓手，都是教会弟兄姐妹自己训练出来的。
哦，对。
为什么要有这个呢？这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干什么呢？
起初听我舅说，起初都是为了传福音，但是目前传福音基本上是没有啥进展。
那为什么传福音会跟这个事情连在一起？这个很新鲜，这在我们在国外，你看你问小燕，她肯定没听说过了。
就是世人的话，他不信主的人的话，他是那个什么，就请那些偶像的东西。但是我们就是信主的人的话，他是请教会的人去，就明显形成鲜明的对比。然后就是办那个丧礼的过程当中呢，有教会的那个童工啊什么去举行那些仪式。当然了，喜事也是一样的，就是有一套的流程。然后中间还会讲道啊什么的，有就是很标准的流程，比如说下葬啊什么的，都是按照那个圣经上有一些话呢去念什么样的。
所以你们是就等于说这婚丧喜庆包办，但你们这个包办呢就是说免费的，而且是呢就是你假如不信主要请我们来做也可以，是这意思吗？
钱是不信主的是绝对不可以，现在说是那个就是如果家里有人信主了，那个也可以，就是再扩张一点，就是也可以，你愿意用教会也可以。但是后面又夹杂了很多的就是私事儿，就是说你常年都不在教会啊，你现在老人了，你现在要用我们的乐队了什么的，反正有这些流传出来。
就是你们教会自己的婚丧喜庆比较有规模，来参加的有很多的宾客是不信主的，那你们为了把这个东西做起来，所以你们有乐队儿。然后可以用这些东西来传福音，而且那这是
很多年了，
所以这也是教会很重要的一个事工，因为你这乐队要训练起来可麻烦了啊。
对，差不多就那意思。
就这个新鲜吧。
我最近听说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教会来了一位福音朋友，据说他的母亲以前是去教会的，那为什么后来不去教会了呢？因为他的父亲没有信主，那他父亲没信主，父亲去世的时候呢，好像是说他按照世上的方法来做做这个葬礼了，那教会就很生气了，生气他妈妈，所以把他妈妈赶出教会了，所以他妈妈现在不去教会了。
哇，
对，我就觉得哇，还有这样的事情。然后这个福音朋友来我们教会来两次了，还觉得可能跟他们以前的印象很不一样了。
要问问说会不会赶呢，是吧？
说他妈妈不去教会了，因为被教会赶出去了，因为做父亲葬礼的时候没有按照教会的。所以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情。
那刘旭，你听到这个事情你会觉得很吃惊吗？
真的是做得太绝了。当然我们教会我听得更，就是我刚才比较生气的是，我们教会就是每次 邀请他去办那个丧礼的时候，他们都会质疑他啊，多少年没来教会了，怎么怎么的啊，有事儿来到教会了，什么什么的。我们召会就差那一步，给人家赶出去了，差点。因为在这件事上，真的是绊倒了很多人，差点都给我绊的，真的是让我觉得心痛。
难受，难受，难受。哎呀，庆芳，庆芳，你们那边这个侍奉是什么意思？服侍是什么意思啊？
那好像很少讲这方面的事情。
很少讲这方面的事情啊。但是听起来似乎是三句话不离本，三句话不离本教会，就是服事，就是在教会里面做事情，参与教会的各种各样的事工或者圣工。但是这个跟这个旧约的时候参与会幕、参与圣殿的服事是很像的。那新约的时候把它分出来，就表示说这个服事这个概念在新约要弄得很精准才可以啦，因为这是神判断新旧约一个绝对最重要的分水岭啊。那我们不妨来看看，那我们旧约的时候，我们在开始查这个词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不记得了。开始查这个词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看这个，看看啊，我把它叫出来给你看，你就知道了啊。圣经搜索把它叫一下，放侍奉进去，看会怎么样？看见没有？哪个地方最多啊？出埃及记最多。里面你认为谁是专家呢？谁是专家呢？法老，法老，法老跟摩西在那里打交道的时候，一定是讲到侍奉，侍奉，侍奉，侍奉，侍奉。你看，不可都去，你们这些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要留下，对不对？摩西就跟他争，我们的牲畜都要去，一体也不留下，在争什么？正侍奉，正侍奉，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侍奉，侍奉，侍奉，对吧？老百姓光知道要出埃及了，去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会在旷野很不耐烦，因为那时候已经跟大家讲过了，讲过的。人说跟摩西讲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做什么？侍奉我，这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什么叫做我打发你的去的证据呢？就是神与不与你同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你所说的一切话，是不是真的是出于神的，是在于你在这山上的侍奉，而不是在乎你神学院功课念得多好，你圣经多熟。但是这个侍奉到底怎么回事，老百姓搞不清楚，摩西也搞不清楚，在他们搞不清楚的时候，谁已经搞清楚了？法老已经搞清楚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法老一讲话都是讲到侍奉，侍奉，侍奉，容我的百姓去干什么？好侍奉我。现在美国的这些民运也是讲到了 Let my people go， 就漏了一句话，他把这句话去掉了。为什么要容我的百姓去？是要侍奉神呐、那侍奉神到底是什么？整个旧约的侍奉走到马拉基书的时候被否定掉了，那个叫做不侍奉神的，那个叫做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起来关上殿门。耶和华说，你们的严肃会，你们宣告的圣会，让我很不耐烦，所以你参加聚会啊，你参加教会的聚会，对吧？要是听了不顺耳啊，像刘弟兄说就听了不耐烦，没关系，没关系，连上帝都不耐烦，你看见讲到乱讲，是不是一点没有主的同在？所以刘弟，你可以说我对于你们这个聚会甚不耐烦，因为耶和华自己就这样讲了，你们这个聚会不是侍奉我，你们是侍奉自己，你们是给自己弄好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真的是很可怕。让你看新约，新约，我当时也跟大家说过，大家都不太记得了啊。新约最专家讲侍奉是谁啊？第一个讲侍奉是谁啊？听见了没有？魔鬼对他说：“你若在我面前下拜，你若俯伏拜我啊，听见了没有？这是魔鬼的话啊。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他讲的是白话，主耶稣呢，把他归正了。他说你所说的俯伏拜是什么意思啊？侍奉。所以魔鬼讲的是非常的准确，他要争的就是在侍奉这件事情上。我们基督徒很麻烦的，就是我们把在教会所做的一些事情叫做侍奉，侍奉，侍奉。你们自己也可以去问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侍奉？他一定是讲到在教会里面做事情，那跟新约的定义一样不一样啊？我们现在还没看，但是你要知道 很可能是全错。为什么是全错？因为撒旦要让你搞不清楚什么叫做侍奉。撒旦所说的侍奉是不是在教会，是来腐败一个对象。一个人只能腐败几个方向啊？一个方向嘛。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美国开演奏会，第一次的时候硕士，我们要开两个演奏会，我的调音要上台要调音，很紧张的事情啊。调音你还不是说你调的准不准，因为他钢琴你要跟钢琴对音，钢琴一按呢，那大家都在等你啊，你在调，那你调的对不对呢？在场的比你内行的人多得多啊，就很紧张，我就把身子转过来调。后来我老师是南加大来一个老太太，她说你不能这样把你的屁股朝着听众，这腐败你一定说你的头朝一个方向。腐败叫做侍奉，撒旦是最经典的讲到侍奉是腐败，你如果不是腐败的，通通不叫侍奉，在教会的活不叫做侍奉。腐败呢？什么叫做腐败呢？你就再继续往下看，你就明白了。所以这些东西啊，我们最基本的办法，其实不是去读神学，不是去搞什么很深奥的东西，而是尤其在现在，你就把圣经搜索拿出来，你说这个太简单了，这是不是笨人的办法？可是这个是不会错的办法，你就看圣经怎么用这个词，你把它的定义向圣经归正，就没错了，错不了的。你看我跟大家讲的这两个错不了的，旧约的法老，新约的撒旦，对于侍奉是最内行的，他们要争的是争什么？他不是争你是不是建教会，他是争你到底怎么侍奉。他希望你呢给自己灌迷汤，你认为你在教会参加了很多的活动，其实你是在腐败撒旦，这是他最高兴的。因为撒旦说你腐败，我把世上一切的荣华，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对吧？我们再看下一个人物，这个人物讲得非常清楚啊，按照时间上来讲的比撒旦那个还早。这个就是讲到谁呀？就是加利亚被圣灵充满啊。那时候他的爹不是哑了吗？他被圣灵充满，他就说出话来，他说这个孩子要叫John，对吧？
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实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让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哎，这段话大家可能都很熟啊。当然，最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跟我们刚才讲的有关系。世袭约翰有没有去教会服侍啊？没有，他一直干什么？他一直在住在旷野，心灵强健，这个就是他的侍奉。哎呦，这个奇怪了。那他爹最经典的，因为这是圣灵充满讲的话，是不会错的。你这个话就可以和马拉基督的话合在一起了。什么叫做侍奉神？这个新约的侍奉神是什么？这个75节啊，再念一遍啊，就可以终身。是讲到谁终身呢？他儿子。他儿子和他老爹不一样，他老爹是什么？在会幕里面侍奉的，对不对？是向他显现，他不信，就哑巴了。然后那个以后，他显然就是告老还乡，就退休了。他儿子的侍奉跟他的侍奉不一样，他儿子的侍奉是直接在什么？在神面前，这个叫做侍奉，不是在教会里。然后呢，用什么东西来侍奉呢？坦然无惧的用公义、正洁、公义侍奉他。哎呦，不是靠牛羊的血，也不是靠规矩，也不是按着班次侍奉，也不是会幕，也不是教会，也不是办周报，也不是短宣，甚至也不是传福音。侍奉的 第一要件是干什么？终身在他面前。第二要件坦然无惧。第三要件圣洁公义。所以你说新约的侍奉应该是什么？是讲你做的事，还是讲你这个人怎么活啊？哪一个啊？讲你这个人怎么活，对不对？这个无可辩驳的。但你说我们都搞错了没有？正是搞错了。如果你说什么是侍奉，谁会想到这个答案，对不对？所以你看很严重哦，很危险哦。因为我们一说在教会侍奉，我跟你讲啊，我以前的台湾的老同工啊，有弟兄你们在那边一定有了，不要说别人，一个新约的教会怎么会把自己叫会堂？这太糊涂的事情。但是谁叫的？我们这些台湾的老基督徒叫的。台湾老基督徒他们是干什么？我跟你讲，这个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是他们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也不抽烟，也不跳舞，也不打牌，对不对？干什么呢？去教会侍奉嘛。这个教会侍奉是干什么呢？给自己和别人观看的一台戏。我做得很好，衣服穿得很整齐，上台报告，上台祷告啊，有条有理。然后呢，你们这些后来的这些大陆同胞呢，都跟我们学侍奉，这个叫做侍奉啊。再定一些项目，什么短宣呐、培训呐，把你们一个个安排的好好的，知道吧？然后等我们走了呢，你们来接我们的位置。嗯，走以前先看看你们哪几个是做长老的料，哪几个是做执事的料，你们就跟我们学，这个就是侍奉。然后我侍奉完了，我这一生侍奉完了，给自己写个自传，对不对？我带了多少人得救，我这一生神怎么哎用我？你看，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这个侍奉。讲起来是心情非常沉重的，可是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撒旦的工作，他要把我们从侍奉这个整个的重点引开。没有了教会，他就不知道怎么侍奉。所以为什么建一个这样有条有理、有模有样的教会，有一个架构的，有事情在那做，有 mortgage 需要付，有水电需要弄，有牧师需要请，为什么这么重要？这是他的侍奉。你把这个东西拿掉，他不知道怎么做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不能没有侍奉。那侍奉是什么？侍奉在教会，实际上就在教堂里面做事，就是这样。这个太可怕了。可是神看我们是看侍奉，侍奉的第一要件是你是不是一个人终身活在神的面前，就是当初神跟亚伯兰讲的，对不对？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可叫做侍奉，不是别的事情，这个叫做服侍，对不对？哎呦，那这难道只有撒迦利亚一个人讲吗？保罗怎么讲的？
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
所以看见了没有，我们侍奉是在哪里侍奉，用什么东西侍奉，怎么侍奉啊？接续祖先就是从前的祖先是那样侍奉的，我现在有一个新的侍奉的方式，叫做清洁的良心。哎，弟兄姐妹，你的良心清洁不清洁？什么样的良心叫做清洁的良心啊？
比如我们这边那个，我们最爱讲的就是扎根教会，服侍教会，
是教会。是、啊、
当时我听我觉得什么叫扎根教会呢？不是扎根基督吗？什么叫服侍教会呢？不是服侍基督吗？
是啊。
那么我们爱说的，比如说有些教导就是说，我记不清楚那句英文怎么说， See the need, take the lead,
大概是这样，
对吧？他侍奉服侍不是说，而是说我们要主动去看见，看见什么事我们
就
做，
热心去做。对，
还有上次咱们查到那个就是都关于得奖赏这个问题，
嗯嗯嗯嗯，
就我们就是这个这个逻辑链条是这么长的，我不知道我表达清楚没有？
清楚。
我们的服饰是会得奖赏，
得奖赏
啊，是得奖赏。那我认为这个就不是清洁的良心。
对，
我不知道什么是清洁良心，但我觉得那个不是清洁的良心。
对，这个清洁的良心，你讲的这东西是一个动机啊，那个动机呢不太对劲，但是很多教会都这样讲，我们得救已经得救，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服侍呢？为了得奖赏。哎呦，这个话真的是不认识神，对吧？但是这里所说的清洁的良心是在神面前，因为你是用圣洁公义坦然无惧，就是讲到这个清洁的良心。什么是不清洁的良心？就是大祭司只能一年一次带着牲畜的血，先为自己后为百姓的罪献上，就是恐惧战惊啊，进到会幕里面去，对不对？衣服上还要挂着铃铛，万一被神击杀，大家赶快听见铃铛，赶快把它拖出来，非常害怕。 你来到施恩座，来到约柜，不是有个施恩座吗？那是非常害怕的，因为你知道你不够清洁。我们呢，所以你说为什么以色列人、犹太人会很气我们？他们要，他们要有多少的功德，多少的谨慎小心，多少的规矩，才认为自己可以来跟神祷告？我们一开口说：“亲爱的天父，乖乖。”对不对？他们一听主耶稣称神为父，就要拿石头打他的。为什么他们的良心不清洁？那我们的良心清洁，第一件事情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把我们洗净，一洗净了之后，你就，他给我们一个儿子的心，让我们开口叫阿爸父。可是这个清洁的良心，是不是能够一直清洁下去？你如果说要终身坦然无惧，那你就要保持这个清洁的良心，而且你这个良心呢，应该是越来越清洁。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你的良心更清洁？吴静，你要不要再把你刚才我们在讲的事情再给我们讲一讲？你觉得你那个经历、你那个体会跟这个所谓清洁的良心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的。
怎么说？再给我们讲讲。
那个坦然无惧呢？怎么样才能坦然无惧？我自己这样想哈，就是随着呢，就是对主的认识呢，越来越多的想到的是别人的好，想到的是自己的亏欠，几乎就是不再想就是啊别人怎样怎样什么了，就是那种怨言，没有。如果是这样一直这样坚持下去的话呢，我想呢，就是就相当于每天都能够被主更新。备注更新，然后这才能够一步一步的才能够谈到圣洁和公义。我想圣洁和公义大概是一个终极的那个一个目的啊，所以说到对，说到守节心清，我常常也是在想，口节也要口节，守节口节，心也节，这才叫清洁的良心。心呢是基础，反映出来的呢就是行动，就是语言。所以我觉得就是能够保持终身在他面前。像我信主比较晚呢，就是说余生在他面前能这样保持，那就是一个，对，那就是莫大的福气，而不是我做了什么，那是福气，那是恩典。因为有主的恩典，我才能这样想，这样做，才能够那个勇气呢。实际上，要勇气，这勇气来的时候呢，你是挡不住的。
对，因为你开始经历了，这个叫做经历神，这算对的，
是吧？
是的
啊，
因为这话你自己想不出来的，你经历到，你回头看，你才会这样说。那个勇气还是挡不住的，
对，他是挡不住的，就是觉得如果不这样去做呢，他心里他自己就过不去，就非得要这样做，然后做完了之后呢，再对照，哎，我看我哪地方，我哪些方面做的不够，我改，我一定要改到合主的话语，合主的心意，就是这个样，也就是说呢，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查经，就是说你家老人请健康有问题的这一段时间，等于是神呢给了一个让我自己消化吸收这样的一个时刻。
那必须实践，对，感谢。
因为就觉着如果我不跟大家坐在一起去聚会的话呢，我这样闲着我自己都觉着是不舒服的，是有亏欠的，要把这个时间拿出来。就是说我虽然我暂时没有教会，但是呢我这样也是等于是侍奉啊，不管是在旷野中还是在田间，和在教会的和大家是一样的一个侍奉。
我们这个就是教会，你不是没教会，你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
对，我是，对，我有网上的教会，是。
我们这个网上是往天上的网上。
对，天上的。我就说，对，我就是说，这个思维中还是很局限，那就能想到的，赶紧的去做。那万一要是明天主就来了呢？所以今天就去做。
对，太好了，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这里所说的坦然无惧的还不只是生活上的，尤其是来到神面前这件事情呢，是比较细微的。很多的基督徒他因为开头的时候没有受到这方面的教导，因此呢他虽然信主了，他有很多累积他该去道歉的，他该去把它弄干净，他该去赔罪的，他该去偿还的东西他没有去偿还，那个时候那个叫做不够清洁的良心。 这是老约翰讲的很好，他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啊，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他是讲这件事情，什么叫做我们的心责备我们？你说我的心什么时候责备我们？就是你信主之后，如果你还记得过去啊，刚才吴京跟我们谈的时候，他也讲到这件事情，想起好多他过去对别人的亏欠，
嗯，
要去道歉的要道歉，要感谢的要感谢，这样子叫做良心的境界。那圣灵会让你想起来，因为你过去信主以前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很多的人，但是有的人他不断的在你心里面出现，啊，像我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其实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我本来跟他非常的要好，但是因为后来我在台湾的时候犯罪，他就不理我了。结果我信主之后，有一次居然回台湾，在街上碰见他，但是那一天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其实我应该跟他讲。我很谢谢你那时候告诉我，就是我没有勇气照你所说的去做，我就没有那个胆子去跟他讲，我听不清楚啊。然后后来花了好多功夫找到他，想要跟他联络，好像一直还没有联络上。这个人后来在民进党里面做了相当大的官，呵呵，代表民进党到大陆去谈判。嗯，那这个人现在还在我的心里面，但是有的人已经不在我的心里面了。啊，有的人已经不在我的心里面，就是说当我当初做亏欠的事情，我已经去道过歉了，我已经去赔罪了，我已经跟他讲清楚了，请他原谅，那些人就不在我的心里面了，那叫做我的心不责备我。因为你想起这件事，为什么会想起这件事情？你有亏欠，所以你想起来，对不对？那个叫做清洁的良心。终身要能够坦然无惧的意思就是终身你要专注在这件事情上，所以雅各也讲嘛，有人良心坏了，他就像没有舵的船一样，这个很麻烦。那就是他念再多的神学没有用的，良心是很重要。你的良心非常的清洁，那么你对神的事情就很敏感，而且你在凡事上呢，不需要别人教你了。你读圣经，圣经就向你打开，一定的，嗯，这是一定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姐妹呢，可以去仔细的往里面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所谓神在提醒你的，就主耶稣讲的，你若是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像那个该杀有没有那个税吏长，他就说，哎，我现在谁我欠的我就还，我讹诈谁我还他四倍。主耶稣说，救恩领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那当他这样做完了以后，他的良心一定非常非常的清洁。那虽然我们没有看见啊，圣经没有这样记载，所以你要想一想，保罗他能够讲说他有清洁的良心，能存一个无愧的良心，怎么回事啊？保罗以前是逼迫基督徒的，对不对？他领了大祭司在那边领了权杖，就到哪里呢，就抓了人，就把他们下到监里，甚至置于死地啊。那他在好多年的时间我都看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当初也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你想他要不要去道歉啊？他要去认罪啊，要不然他良心不可能清洁，他一定做了这个事情。包括我自己一样，我出来传道啊，我中间有一些很明显的罪行，很明显的对不起人，伤害人了。那在我把这个事情办完之前，我是不可能出来传道。我都办完了，我跟人家讲清楚，人家接受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情，他原谅不原谅我是另外一回事情。可是当我把该赔的罪赔了，该道的歉道了，该说的明的事情说完了，那我在台上传福音，我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他坐在底下我也不怕。万一我在台上讲道，底下来了我的对头，哎呀，我还欠他钱，我在他眼中是个伪君子，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回去向他道歉，请他原谅，那你马上面红耳赤，你出不来了。这个叫做下在监里，没有一文钱没还清，你不可能出来服侍主的，这是很重要的。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马成宇第一次跟我们交通，他讲他那个畜生，有没有？他一畜生他自己，他的良心就清洁了。他跪在他的妻子面前求他妻子饶恕，他良心清洁了，他可以坦然无惧的服侍神。是不是还应该去把从前的事情再进一步的交代，告诉他们说，哎，我从前错了，然后这个跟他传福音，我相信他已经做了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因为你一做你就停不下的，你的勇气会越做越多，然后就很习惯了。 你走在街上是一个坦坦荡荡的人，你从来不欠什么，而且经过了这些事情以后，你就特别注意，你再也不要亏欠人，你再也不要撒谎，再也不要在别人的心里，在别人的印象里留下把柄啊，让主的见证、主的名受到亏损。你这个才叫服侍神，这个叫服侍，这个叫侍奉。你要专心在这一件事情上，要什么？夫妇拜我，对不对？你看罗马书里面会不会背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当作活祭，怎么样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干什么？侍奉，这个叫侍奉，不是在教会做的事情，而且你要献上的是什么？身体，跟谁讲的一样？撒旦讲的一样，你的身子俯伏拜我。什么叫做你的身子献上？你的手、你的眼、你的口、你的嘴、你的脚，通通是一个活祭，所谓是圣洁的，你良心是清洁的。你虽然这个身体同样一个身体从前是犯罪的，同样一个手从前可能是偷窃的，但是当你这样献上，你现在已经得救，你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将你再把你的手献上的时候，你不需要去重新洗你的手了，这样就是圣洁的。但是当你这样做这件事情叫做侍奉，也唯有这样的侍奉才是神所喜悦的，而不是你在教会在人前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是第一重要。其他那当然，你如果是一个这样的人，你在教会里面当然殷勤侍奉嘛，你当然看见一件事情， You see the need， 对不对？你就 do the lead， 你一定就会带头去做了嘛，好不好？因为希伯来书也特别讲，从前的祭司天天站着侍奉，永远只能在外面侍奉，对不对？我们呢是有一个恩，基督的血一次献上就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侍奉谁啊？不是侍奉教会，侍奉那永生神，并且这个侍奉是一直到永远啊，一直到启示录里面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这是我们最后最后在天上的职分，就是什么？侍奉他。那怎么侍奉？跟今天是一样的，你所谓的侍奉是在神面前的生活，在神面前的把自己奉献给他，这一生立了志要让基督来使用你的身子，让你的脚把基督的救恩带到你所关怀的人，对不对？那个叫做释放啊，总在家里边啊，刘弟兄要好好侍奉胡姐妹，对不对？我知道刘弟兄天天都做菜给他们吃，可好了，对不对？这个东西跟我们的观念太不一样了。这次我们自己就要晓得，侍奉不是去教会做事，不是，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误区啊！当你在教会把一切的侍奉都变成在教会做事呢，你就在那自我陶醉了。你以为你在侍奉，你还做了一个很好所谓侍奉的榜样，其实全部是中上了魔鬼的当啊！就是法老说，哎，你们这样去就可以了，那样做就可以了，对吧？壮年人去，老的留下，小的留下，牲畜留下。摩西说侍奉什么？一提都不留下，什么都要来到神的面前。你看见了没有？那个定义其实非常的清楚。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迷糊？那是因为长时期的传统迷惑，对不对？祭司的口中没有存知识，百姓就走迷，以至于耶和华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人有一人起来关上殿门，你看看